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好，那现在呢，我就继续的跟你一起来研读《创世纪》了。我们进入到第十五讲。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昨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看《创世纪》的十二章了。本来呢，就想看完呢十二章的一到九节。还差两节还没有完成啊，今天我们会继续的。那昨天我们就看到了神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的。后来亚伯兰顺服了。十二章八节这里呢就说到了，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亚伯兰或许在事件逗留了不久，很快就搬到了伯特利。他在那里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支搭帐篷。我们留意到啊，亚伯兰没有为自己建造房子，只是搭起了营幕。这个名符其实就是一个过客，暂时居住。那他为自己呢只是支搭帐篷呢，但是却为神筑了一座坛。那留心支搭和筑的对比啊，这个和哈该时代的以色列人所做的刚好就是相反。当亚伯兰离开这个地方以后，他留下来的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建筑物，而是要向迦南人做无声见证的祭坛。他并没有好像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的要建造为自己扬名的塔和城。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目的是要求告耶和华的名。约书亚曾经指出了亚伯兰的父亲他拉是侍奉别神的。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就揭开了亚伯兰生命的新一页。他敬拜的不是父亲所敬奉的假神，而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而耶和华就是他的名字了。十二章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创世纪的作者用这一节结束了亚伯兰对于神呼召的回应。他离开了哈兰，来到迦南，现在暂时停在南地的。南地的意思呢就是干燥烧焦，这个是指着巴勒斯坦南面的沙漠地带，北面是别什巴，南面呢是加迪斯巴尼亚一带，西面是地中海，东面是亚拉巴，就一共有4050方里的范围，这个地方就可以算为是迦南地南面的边界了。这个地方非常的干旱，因为雨量稀少，又没有其他水源，只能够用来是饲养骆驼和羊的。亚伯兰后来呢是骑马再到这个地方两次了。好，在这里呢我们真的很想对于十二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呢可以做出一些的回应。第一方面呢，我们真的要效法亚伯兰顺从神的吩咐，这个就包括了我们要顺从神在圣经当中所吩咐我们做的。当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呢，神一定会按照他所应许的去赐福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很容易的顺从神的吩咐呢？怎样可以好像亚伯兰一样的一听到呼召就出去呢？那个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对神的信心。亚伯兰被呼召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信得过那位呼召他的神。就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赏赐那些顺从他的人的。有了信心，即使现在神所应允的还没有实现呢，我们还是可以凭着信心去顺从神的吩咐的。另外，我们要相信神的吩咐不管是带来什么样的困难和痛苦，只要我们顺从他，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去应付的。我们要信得过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靠着他我们凡事都能做。不过呢，在顺服神的吩咐之前，我们自己要学会听到神的吩咐。那今天在我们附近有太多的声音了，再加上自己的心灵被不少的东西填满了，我们似乎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首先要学习听神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神的吩咐看来是不容易执行的，那因为他要求我们割断那些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安全感，要我们踏步，要迈向新的挑战。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呀，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亲人，失去了安全感，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和带领的。那既然神吩咐我们这样做，他一定会负责的。我们不要怕冒险，我们要离开那个安舒区，才会进入到新的境界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像彼得和安德烈一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就放下网跟从主呢？我们会这样的爽快放下我们的安全网跟从主吗？我们愿不愿意好像保罗那样的为基督丢弃万事呢？教会历史里有不少的伟人都好像主的门徒一样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我们又怎么样呢？今天好好的问一下自己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亚伯兰蒙福目的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也应该是我们人生要有的一个目标。我们不要只是顾着自己享福或者是享受神的恩典，就正如藤敬辉牧师所说的，这两样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蒙福呢，就必须愿意做赐福的器皿。怎么样可以使自己和别人都得福呢？就是要好像亚伯兰那样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实践神的吩咐。当我们愿意为神付出代价，以及采取实际的行动，把他的吩咐要付诸实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赐福的器皿了。另外，我们要学像亚伯兰那样的过着支搭帐篷的生活，不要以这个世界作为我们永远的家乡。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羡慕的都不是那个在地面上的暂时的家，而是那个在天上的永远的家。在1988年11月20日，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女儿基斯丁娜·奥纳西斯呢，在阿根廷逝世了，留下的遗产大概是10亿美元呢。但是记者形容她生前没有一个属于她的地方，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啊，拥有那么多钱，却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基督徒要比基斯丁娜·奥纳西斯幸福多了。虽然我们基督徒没有基斯丁娜那么的富有，没有10亿美元，但是在属灵方面，我们却是非常的富有。我们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永久的，就是在神那儿的。 那么盼望呢，弟兄姊妹都是羡慕那个永久的家乡，而不是在地上的那个短暂的家吧。现在我们继续看看十二章的经文。十二章的十节这么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十一到十二节呢，就这么说：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亚伯兰在这里是第一次开口说话，他预测了两件事情。第一方面，埃及人会被撒来的美貌吸引了，因为他实在是知道撒来太美了。第二方面，埃及人因为看上了撒来的美色，就要夺取她，如果知道她已经有丈夫了，就会下手把她杀害了。她的美丽可能会成为亚伯兰的杀身之祸的原因。在传说当中，埃及的法律是禁止抢夺有夫之妇的，于是呢，如果有人喜欢某一个妇女，就会把她的丈夫杀了，然后娶她为妻，借此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埃及的文献也记载过，法老为了夺取美丽的妇人，就把她的丈夫杀死了。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因此假定亚伯兰所遇到的法老一定会这样做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呢，亚伯兰的预测是源于他的害怕，他很怕被埃及人杀害了。那这个是不是反映出他对神的信心不足呢？我们要晓得一点呢，信心是对付害怕最好的良方来的。十三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亚伯兰的计谋就反映出他关心自己的生命多于撒来可能要受的痛苦，他所关注的就是我得平安，我的命。那前一句直接的翻译就是使我得好处，也就是埃及人会饶了我这条命。在这里呢，或许呢，弟兄姊妹就很想问啊，哎，为什么亚伯兰叫撒来认作亲妹呢？他有没有撒谎呢？那不错呢，撒来的确是亚伯兰的亲妹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这个只是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另一半呢，是她是亚伯兰的妻子。而亚伯兰很想掩饰这方面的事实，所以他是不诚实的。我们再次的看到呢，亚伯兰对神的信心是不够的。既然神已经呢是在带领他从乌尔到达迦南，他应该相信，当他讲出真相的时候，神会保护他和撒来不受到埃及人的危害，他绝对有能力这样做的。不过当我们批评了亚伯兰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不要忘记了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或许我们就跟亚伯兰一样的软弱，甚至是比他更软弱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想想看，究竟我自己是不是在信心方面也是这样的软弱呢？好，我们看看那个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十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亚伯兰料事如神啊。当他和家人到达埃及以后，当地的人就真的被撒来的美丽迷住了，甚至是法老的臣仆也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连忙进宫推荐这位来自迦南的美人。法老当然也想看看美人的风采了。结果十五节说， 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十六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亚伯兰在第十三节就请求撒来按照计划行事，使他可以因为撒来得到平安的。他所预言的并没有落空，结果他真的因为撒来的缘故得到好处，而且远远的超过他所想的。他不仅是性命得以保存，而且获得法老很慷慨的馈赠，送给他大礼。但是《创世纪》的作者指出，这些礼物是因为这个妇人而得的，这个并不是光荣得来的财富，因为是亚伯兰牺牲了妻子而获得的，所以作者就强调了这些礼物是因着妇人而得来的。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该怎么办呢？十二章的十七节，我们看到神的介入。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亚伯兰和撒来都很努力的想隐瞒这件事情。现在神要降灾祸，要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神要让法老知道撒来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这里说到大灾呢，就让我们想到了三件事情。第一方面就是降灾者是耶和华，他一直都是保持着沉默的，就好像是漠不关心那样。其实我们发现神是按照他的时间采取行动的。亚伯兰凭着自己的聪明所定出来的计谋似乎是万无一失的，结果却让撒来受害了。只有神的计划才是最好的。那第二方面呢，受灾者是法老和他的全家。这个再次证明了罪的连累性。一人犯罪，全家受害了。或许有人在这会问了，哎，法老本身岂不是受害者吗？他受了亚伯兰和撒来的欺骗，以为她没有丈夫才把她娶过来的，那究竟她做错什么呢？她受罚其实就是因为她犯罪，虽然她是无知无心犯了这个罪的。圣经指出了，那有人犯罪是明知故犯的，有些人呢，有时候是因为一时大意做了明知是错的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好像法老那样的，做了不知道是错的事。最后这一种呢，是最值得宽恕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不把它当作是做错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法老还是有错的。那么神在这里所采取的行动也证明了，我们的神不是属于一个族或是一个国家的神，而是掌管万民万国的神，他对于任何的民族和国家都有执行刑法或是奖赏的权利。他的全能是广及于迦南境外的埃及地的。十二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了法老看见自己和家人突然之间一个接着一个的患了很讨厌的皮肤病啊，他就怀疑了，这个的祸患可能是和那个刚刚迎娶回来从迦南地来的妇人是有关的，因为他是皇宫当中唯一没有受到这个大灾的妇人。法老查问了，很快就知道真相，原来撒来是有夫之妇。当然呢，学者们也提出了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神向法老启示，他就知道了撒来是有夫之妇，就正如神在梦中告诉亚比米勒撒来是别人的妻子一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当法老知道实情以后，他就立刻打发人把亚伯兰召来， 以主控官和法官的身份来控诉亚伯兰了。法老提出了三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显示出法老的良知。他虽然贵为君王，仍然知道不应该抢夺别人的妻子，这个是奸淫呐。他这一次这样做，只是因为以为撒来是亚伯兰的妹妹。那么另外，这三个问题也反映出埃及人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伦理的原则，就是要强调说真话。无论是什么人，都应该寻求真理，要放弃那些虚假的事情。那在这一次的抢妻记当中呢，我们看到法老要比那个信心之父亚伯兰要更公义的。最后十二章二十节了，要结束了。这个地方是说到了亚伯兰要离开埃及了。经文这么说，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亚伯兰按照神的吩咐离开祖家，那个是非常光荣的。这一次的离开呢，却是按照法老的命令，因为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所以是非常羞耻的。好，这个就是整个十二章的内容了。看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当中我们所学到的呢？在这里呢，它里面就有一些的分享哈。那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凡事都要祈求神的带领，不要只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事无大小我们都要依靠神。就好像亚伯兰这样有头脑和谨慎的人，也是因为他过分的依赖自己而吃亏了，那我们千万不要步他的后尘。第二方面呢，人很难永远都站在灵性的高峰上，就连信心伟人亚伯兰也可以在一刹那之间从第十二章一到九节的信心高山而跌落到第十到二十节的怀疑的幽谷。就正如彼得指出了主耶稣是基督，他得到了主的称赞之后呢，他转过来就劝主不要上耶路撒冷受苦，而被主责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胜450个巴利的先知，后来却变成了十分懦弱怕到要死的一位这样的人。苏格兰城呢，通常的是被敌人攻进的，不是天险比较弱的那一边，而是比较险峻很难靠近的那一边，因为在比较弱的那一环防御也会比较强。人灵性失败也往往是在人最坚强的那一环。人类最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犯了没有信心的罪，人类最温顺的摩西却是犯了愤怒的罪，等等呢，那这些的例子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的。第三方面呢，我们不仅是在灵性高峰的时候要小心，平时也不要自以为站得稳，我们需要谨慎，免得我们跌倒了。那尤其是在以下的事情上，那第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不说那些白色的谎话，因为到头来呢，聪明呢，或许是反被聪明误的。而且那些隐秘的事，就是我们以为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的秘密，在最想不到的时间就会显露出来了。第二方面，我们不要假设了，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亚伯兰和亚撒王在这方面都成为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真的要避免用一些不是100%正当的手法去面对危险，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些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亚伯兰这个艺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候，又会成为了外邦人的绊脚石，那我们这些的灵性和道德都比不上他的人呢，就更应该加倍的小心谨慎，免得我们自己也成为了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绊脚石。在积极方面呢，我们要尽力的更像耶稣基督，以至于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言行认识到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神的应许绝对是可靠的，因为是他自己所做出的允诺，一定会实现的。
那但是有了神的应许，并不等于一生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就正如亚伯兰在迦南遇到饥荒，这个显示了生命仍然有不少的未知数。这些的未知数会让人感到很恐慌。面对未知数最好的方法就是信靠神。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的，我们要用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去接受那些未曾实现的应许。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建立到万代。对，我们的神的慈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常常的把这一点记在心中，成为我们自己的安慰和鼓励。在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听这个节目，能够容神益人的，好吗？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做我路上的光。